道德科学的原理，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原理。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我则看到过苏联四十经写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作，单独或者放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的一节，或者只能算是论文汇编。就我国来说，在解放以前早就有过不少论述共产主义道德的著作，其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同志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我所知，张闻田同志就写过《论待人接物》，周总理和朱德同志、董老、谢老也写过，其他大都是关于人生观方面的文章和论述。我个人以前也只是写点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和小册子，直到1955年才写了一本比较系统的书，叫《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现在看来也只能算是一本习作，其中属于我的观点主要是提出了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用与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此后未见有什么系统的著作，但论文还是有的。到1963年底发生为一场争论，从那时以后我就发愿要写一本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冲就冲掉了。现在我正在写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之所以不叫概论，是因为刘麒麟同志已有一本概论出版了，何必重复呢？现在我和同志们讲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原理，就是我正讲什么是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高尚、最具有革命性和生命力的道德形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诞生和发展，武装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而也使朴素的无产阶级道德上升为共产主义道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道德学说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变革。它拨开了旧的道德范畴的种种假象，驱散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道德学说的层层迷雾，从而使道德学说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研究和讨论共产主义道德之前，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唯物史观的原理，弄清楚有关什么是道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难于进一步去研究或讨论有关共产主义道德的各种问题。第一节，道德是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道德是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似乎早已是人所共知了。然而不然，在有关道德问题的讨论和论述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往往有人把道德学说、道德范畴和道德训条、戒律等等同道德本身混同起来，也往往有人把作为道德评价概念的道德一词同作为社会意识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的道德一词架床不清，还往往有人用作为自然现象的所谓人的本性来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或者用什么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总和来作为说明道德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地，从而否认道德的社会性及其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的特定形态。更往往有人只注意道德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共性，而忽视了道德自身的构成。所有这些看来似乎是些名词概念问题，却隐藏着也已经引起过不少对于什么是道德的认识上的思想混乱，阻碍着有关道德问题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开展。更严重的是， 影响了对于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各项问题的理解。我现在讲第一点，道德学说、道德范畴、道德训条都不等于道德自身。作为道德评价时所使用的道德一词，也不等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个领域的道德一词的含义。毫无疑问，道德是道德学说研究和论述的对象，但是道德学说这是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和生活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思想家们按照各自的世界观道德观对道德所做的研究和论述。这些论述和研究是一种思想资料和文化遗产，它反映了一定时代和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反映了前人对道德问题的认识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而留下的追，可以供给后人以进一步进行研究的资料，被后人可以据以有所批判、有所追加、有所创造、有所创新、有所改造、有所创新，从而有所发展。因而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道德学说作为思想资料方面的继承关系，但是正因为作出这些研究和论述的思想家各有其自己具体的社会存在，从而他们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带到他们的研究和论述中去，使得他们对于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也不能不打上这种阶级性、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印记。还因为道德的实质并不表现于思想家的研究和论述中，归根到底它只能表现于这一定时代一定阶级一定民族的实践行为中。所以道德学说既不能代替道德的实质，也就不能等同于道德，更何况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意识尚未全然泯灭的社会中，作为剥削阶级思想家出于其剥削阶级意识的驱使，必然要对剥削阶级道德加工制作，有意无意地掩饰了剥削阶级道德的实质，从而具有了欺骗性。加工制作的越精巧，欺骗性也就越大。其中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的道德学说就更善于用全民的形式来掩藏着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实质。毫无疑问，道德的各种范畴是人们用于说明各种道德现象时不得不采用的抽象概念。虽然范畴是人们在实践其基础上概括起来的科学成果，并且转过来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工具，但是正因为它这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所以它就不能不把实际生活中那些生动活泼的时代内容、阶级内容、民族特性等等全都抽象掉了。例如良心这个概念、这个范畴啊，不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人类学说，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为了说明人们对于是非善恶融入的认识而形成的信念，都不能不使用这个范畴。但是正因为人们内心对于是非善恶融入的认识和观念总是受到一定的时代阶级民族，归根到底是受到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自己的社会存在制约的，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以致具有不同社会存在的人们中，对于良心这个范畴的内容和实质解释是根本不同和相差悬殊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啊，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到资格限制的，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殊化了的 这特权化了的良心，抽掉了具体的时代内容和阶级内容及其他一切社会内容，而把这种抽象化了的良心范畴当作道德本身，当然就会得出两个敌对阶级之间还具有共同的阶级道德的奇谈怪论，而且由此引申开去，甚至也可以说从中的方面是自古至今只有一种道德，从后的方面是不论什么阶级名朝也只有一种道德，因为任何一种道德都不免要使用良心这个范畴。可是这样一来就自觉和不自觉地划到唯心主义那一边去了。试问这种普遍形式地抽取了时代内容、阶级内容、民族内容以及种种社会内容的所谓良心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这个国家民朝到那个国家民朝，从这个阶级到那个阶级，为什么人们对良心的解释却是那么不同呢？道德的训条和建立并不等同于人们的道德实现，一般说来它应当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民朝和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存在条件下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性的要求。可是不仅要求和实践并不是互相等同的，这些训练和建立最多也只是这种客观要求的主观反应，而且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所提出的规定的道德训条和规定的道德训条和建立是经常表里不一和具有两面性的。所谓表里不一，就是他们所提出和宣布的训条和建立是一回事，他们在实践中奉行的却又是另一套。所谓两面性，就是有些训条和建立是这些剥削阶级所也奉行的，而另一些训条和建立却只要求贵其统治和剥削的人们去遵守，他们自己并不遵守。总之我们当然并不否认道德学说、道德范畴、道德训条同道德本身的密切联系，但是我们却绝不可把它们同道德本身等同起来。所谓道德，它必须是确实反映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特征，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民朝和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实际利益和本质要求的反映，是确实从这些利益和要求引申出来的，并且为一定阶级、一定民朝和一定社会集团的人们准则奉行，而在实践行动中得到了真实的行为规范。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分不清他们之间的界限，就会被许多旧的道德学说、道德范畴、道德训条以全面的形式、冠冕的条文、动听的辞藻和抽象的概念，使我们模糊了对于各项各类道德的社会实质的认识，也会因为劳动人民由于贫穷和不掌握文化知识，不能写出自己的道德论著，提出自己系统的道德学说，就误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自己的道德。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继承移用封建统治阶级道德就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观点，至少也不是由于这种误解造成的吗？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本来另有含义，道源自道路，这认为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和万物的本体。德意境德，这就得到的德者啊，用作具体事物从道所得到的特殊规律和特殊性质，对于道的认识修养而有所得了，就成为道德的这个德字了，而和两字并用就成为道德啊，所以逐渐的演化为评价人们行为的一种褒义词，褒贬的褒了，褒义了啊，表着表扬的意思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在赞扬某种行为的时候说它是合乎道德的，在贬斥某种行为的时候说它是不道德的。这里的道德的也就是善的意思， 同高尚的、光荣的等等，同属于评价人们行为时所使用的褒义词，而不道德的则是贬义词。然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领域，道德一词就不再只是用作褒贬评价的词汇，而是指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外延扩大了。在这里，道德的和不道德的、高尚的和卑鄙的、光荣的和可耻的等类，对于人们行为所做的评价，都只是道德领域的评价。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领域，它还包括道德意识、道德形式、道德本质、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等等。有些同志不了解或者分不清道德一词的两种含义，不假思索就贸贸然地望文生义，根本否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奴隶主道德、封建主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因为既然我们批评他们，就应该把他们踢出道德领域，因为只有善才属于因为这个只有善呢才属于道德领域，而恶则不属于道德领域。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可能是出于好心，但至少是不正宗的，因为他把道德评价所使用的道德一词同作为道德领域所使用的道德一词两者的外延等同起来，作为推理的前提了。这种不正宗就可能给那些唯心主义者和道德永恒论者提供了论据，因为在这些唯心主义者和道德永恒论者看来，道德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先天存在的所谓善的观念。这种所谓善的观念既然是先天存在的，它就不依赖于社会物质基础，也不因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不因人们的社会存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来讲第二个观点，道德现象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所特有的现象，不能用自然现象为根据来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领域中的问题。自然界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有关道德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因为这样人类社会的一切道德就都只能是社会的道德，自然道德是没有的，社会与自然共有的道德也是不存在的，独立于社会之外不受社会只要的什么职业道德和其他什么道德是不存在的，这具有某种专业性而不具有一般性的社会性，一般社会性的什么道德也是不存在的。总之，在任何把某种道德和道德领域中的某种现象、某个问题同社会道德和道德的社会性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都会导致思想上和实践上的混乱。人所共知是完全与他人无关的行为不构成为道德的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当其和他人发生了利害关系的时候才会产生道德方面的问题。可是如果只讲到这里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还没有说明人的社会性的特点，没有说明道德作为社会现象的特点，因为自然界中的这个动物和那个动物的行动也经常要彼此发生关系，以致发生利害冲突的，所以还必须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生存于社会，作用于社会的，任何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都是这个社会成员和那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个人同个人之间的交往实质上是一种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交往，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并不是如同动物界那样是这个动物和那个动物，这一群动物和那一群动物，这一类动物这种类动物和那一种类动物之间纯粹属于自然本能的关系。作为社会化的人，人们之间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一个人的行为同另一个人发生了利害冲突、利害关系，实际上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的社会势力、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只有作为社会化的人 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才产生道德问题，才存在有德或者缺德、高尚或者卑鄙、光荣或者可耻，诸如此类的道德价值，才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必要。倘使撇开了人的社会性质，不把人看作是社会化了的人，离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这种社会关系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压制，便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必要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评价和树立道德标准了。我们必须牢记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如果老虎吃掉山羊，山羊说老虎是不道德的，那么小草就完全可以有理由对山羊说，你们吃掉我那么多小草也是不道德的，因为你们山羊是生命，我们小草也是生命啊。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人就只有不吃不喝成天饿肚皮，或者只吃点无生命的矿物质，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了。既然这是做不到的，最后就只能摒弃了道德。为什么这类观点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把道德当成一种自然现象，或者当着包括社会和自然两种现象的综合产物了。不了解道德只能是社会现象，这解决到社会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有关于人们行为的社会标准。有人会说，难道人这是只有社会本质和社会性，就没有自然本质和自然性吗？你们难道可以否认人也是有血有肉和有生命的动物吗？我们可以回答说，先生，你误会了，我们从来也不曾否认过人也具有自然本性和自然性的。凡所是人，当然也都与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老病死，有喜怒哀乐，有性的需要或者异性的追求。人也都要吃，要喝，要睡眠，而且仅就自然现象和生理状况来说，也会有兴奋、抑制、疑虑等等生理的和心理的这些自然本质和自然本性。不仅如此，人类的这些纯属自然本质的自然性，比起普通动物以至灵长类这些高等动物还要大大的高上一层。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属于生物学、生理学、医学以及心理学和人类学，而后面这两门科学了，原是研究人们自然现象的，也有人们自然现象的部分啊。所以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总不能以人的自然本质来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问题。正像我们不能用达尔文所发现的自然界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精量和反精量、压迫和反压迫，以进步和倒退、先进和落后等等现象一样，自然现象可以对社会现象产生某些影响，社会现象也能对自然现象产生某些影响，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同一序列的问题，而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自然本质和自然性是人类和其他动物都具有的先天本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只有社会本质和社会性才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所占有，而为包括人群居、人有所分工、人适用天然物的灵长类在内的其他任何动物都不能具有的。而道德现象也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自然本能本身不发生道德和道德价值问题，只有赋予它以人的社会性，把它放到社会生活中去，才会发生道德和道德价值问题。比如人和其他动物都有性的需要或者异性的追求的本能，可是其他动物都像公鸡和母鸡，除了具有繁殖后代的需要和本能外，是谈不上什么爱情，更谈不上婚姻、恋爱中的道德和道德价值的。鸳鸯蝴蝶的所谓爱情，是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们 把鸳鸯蝴蝶拟人化，就是摩拟的拟字了，拟人化了，把它当成人了，那是文学艺术而不是科学。只有社会化的人类才会有爱情，有婚姻恋爱中的道德和道德价值，这是因为男女双方都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而存在，都已经和将要为社会工作，都同社会同社会的其他成员结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思想感情包括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和他们的生活态度，无不反映着他们的社会存在和受到这种社会存在的制约。因此他们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每一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都不只是影响一男一女两个自然人之间的问题，而是要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以致牵动社会秩序安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问题，从而这才产生为其他动物所谈不上的人类爱情，就是性爱了，也才会出现婚姻恋爱中的道德和道德价值。有些人迷惑于资产阶级的一杯水主义啊，这个一杯水主义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认为自然恋爱啊和男女的结合啊离异啊就可以像喝一杯水那样轻便，标榜什么爱情至上和爱情就是生命，爱情就是一切，而在这种新抽象的爱情招牌下面鼓吹什么性的解放、性的自由，把恋爱变成了乱爱，把纯洁的性爱变成了对人、对社会、对社会其他成员不负责任的兽欲发泄。他们根本不懂得爱情的尊严正在于它同人类社会和社会化来的人类紧密相连，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具有更高的内容或更高的价值。人类由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同时也就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到多夫和多妻制，直到一夫一妻制，进而再由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制发展到未来的真正摆脱了财产等等干预的单一性爱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在婚姻恋爱方面的内容和形式的进步，当然同时是人类道德在婚姻恋爱方面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只能来源于也只能决定于人的社会性。如果撇开人的社会性而只就人的自然性而言，那么就诚如告子所说，色色性也，那是从人类尚未脱离动物阶级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有过多少质的变化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多少变化。这种没有质变的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的普遍性的自然本能现象，当然也就无所谓道德和道德价值。对此恩格斯做了深刻的分析，在纸面上，他说在纸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请同志们注意，这里是讲的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诗歌描写上，再没有比认为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现象更加牢固和不可动摇了。总之，由爱情而结合为婚姻被宣布物，并且被宣布物是妇女的权利。但是人的这种权利有一点是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不同的，当后代在实践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及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及无产阶级则直接和间接地化为乌有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重新出现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契机的婚姻这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像我们所以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这就是恩格斯说的这句话，这就深刻说明